就在坦桑尼亚开展全国性运动数周后，一份小报的头版标题指控该国一名当红男星是法塔基。坦桑尼亚民众对这种行径的憎恶之情由来已久，只不过一直讳莫如深。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大家鞭挞，同声谴责了。实战分析，如何阻止约翰沉迷黑莓手机？面临状况，约翰玩黑莓手机上了瘾，只要黑莓一关机，他就感觉浑身不对劲儿。每当短信一来，他总是忍不住马上打开手机查看，这严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甚至在重要工作会议上，约翰发现自己还是会在桌子底下偷看黑莓查阅信息。其实同事对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径相当不满，约翰的妻子更是越来越受不了丈夫在晚餐对话时心不在焉。有一次，约翰甚至差点撞上围墙，因为他一边开车一边回短信。约翰知道自己必须戒除黑莓成瘾症，但是每当他下定决心不看手机时，黑莓就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约翰是虚构人物，但是大家在生活中都认识这样一位约翰。转变目标与障碍所在，这是本书最后一个实战分析案例。我们希望你现在已经能轻松地解决约翰的问题了。需要改变的行为很明显，约翰必须停止无时无刻使用黑莓手机。问题出在哪里？毋庸置疑是约翰的大象。在所有成瘾问题中，大象都是罪魁祸首。为了驾驭约翰的大象，我们必须运用本书框架中的三大要素。请先花点时间制定约翰的行动计划，然后看看与我们提出的建议有什么异同点。如何转变？指挥骑象人，找到亮点。约翰有没有不受黑莓手机左右的时刻？这种时刻有何不同？我们能否找到复制相同情境的办法？指明目标。约翰需要一个非黑即白目标，正如英国石油公司的杜绝枯井那样。请记住，非黑即白目标在人们忍不住对行为自我合理化时非常有用。约翰可以尝试多个不同的非黑即白目标，比如晚餐时间不碰黑莓，或者晚上六点以后不用黑莓，又或者只有出差时才用黑莓。他需要为自己清除模糊空间。激励大象，找到感觉。约翰的妻子可以强迫他大声念出最新收到的十封邮件，然后质问他这些邮件是否真的值得他为之坐立不安。让约翰觉得尴尬或许不是坏事。找到感觉，约翰这种人正是如今车祸愈加频繁的一大根源。找一则触目惊心的社会新闻当面责难约翰，比如司机发短信酿车祸，小猛犬当场遭碾毙，可能值得一试。建立认同感，约翰的妻子可以提醒约翰滥用黑莓的行为是何等不正确。约翰，你一向是有自制力的人，真不能理解你为何会对黑莓这么疯狂。培养成长心态，有些烟鬼尝试戒烟17次后才终于成功。如果约翰有心改掉坏习惯，朋友们或许应该允许他偶尔反弹几次。营造路径，改变环境。约翰的妻子直接拿榔头把黑莓手机砸烂，问题立刻得以解决。如果砸不烂，约翰可以在每次开车前先把黑莓锁进后备箱，这样他就没办法在手机响起时又做思想斗争了。调整环境。黑莓手机最诱人之处莫过于新消息提醒的蜂鸣声。 能否调成静音或者盖住小红灯？召集同伴。约翰的同事应该让他明确知道，其实大家都发现他在开会时偷看手机。同事们可以达成共识，每当约翰又在桌子下偷看黑莓时，大家集体瞪着他，直到他意识到他人谴责的目光为止。医院交接班制度的改革。你或许会觉得法塔基的故事远在异国他乡，和你眼下考虑的改变并无相似之处，但是请注意，潜藏在案例背后的深层关联。你希望某些人采取不同的行为，但他们拒绝改变，所以你召集另外一批能够影响目标群体的同伴来支持你。从本质上看，你是在试图改变文化，而文化通常是组织成功变革的关键所在。正如 IBM 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路易斯·格斯特纳所言，我在 IBM 时发现，文化不仅具有游戏的一面，文化本身就是游戏。但是，组织文化是难以捉摸的抽象概念，你该如何改变，又从何入手呢？1984年，美国本宁顿学院的18岁大一新生利比·蔡恩回到位于曼哈顿的家中探望父母期间，不幸丧命于纽约一家教学医院。死因是一名已经连续工作超过19个小时的住院医生开错了药方。蔡恩之死激起了人们对于实习医生超时工作的抗议。实习医生是第一年的住院医生，已经完成三年的医学院学业，开始在医院做全职工作。按照当时医院的惯例，实习医生每周工作时间竟然长达120个小时。利比·蔡恩医疗事故后来成为限制住院医生每周工时运动的核心焦点。到2003年，将近20年过去了，美国国会似乎终于准备好采取措施了。随后，负责认证医学院的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也快马加鞭赶在国会立法之前，要求从2003年7月开始，实习医生每周工时不得超过80小时。看起来故事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医学院将开始转变，因为掌握大权的机构下令他们做出改变。只不过，现实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行政命令失败了。美国医学会杂志之后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1/3的一般外科住院医生培训计划贯彻每周工时限制制度。为什么医院明知病人所面临的危险境地，还是不能改变错误做法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民族志学者凯瑟琳·凯洛格想要弄清楚，为何有些组织能遵从规定，有些则不能。他决定对位于美国东北部的两家教学医院进行研究，暂且分别称之为 A 医院和 B 医院。两家医院不论在规模、科室、组织结构还是其他各方面都旗鼓相当。凯洛格获准充分接触两家医院的所有员工，平均每周观察两家医院各20小时，研究持续了15个月。凯洛格算是现实世界里文化改变过程的最佳见证人。在医院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最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居然是一道普普通通的程序——每日交接。交接班是指到了某个时间点，通常是晚上9点到10点，外科实习医生会把自己的病人交接给值班的住院医生。在交接过程中，实习医生要向住院医生简要报告每位病人的情况，以便住院医生在值夜班时知道如何处理紧急状况。但是 实习医生并没有真正完成交接工作，这也是他们每周工作120个小时的原因之一。每3个晚上，实习医生就有1个晚上根本没有人来交接，导致自己整晚值夜班。其他几个晚上，他们也会加班到深夜，以完成本该交接出去的文书工作。更糟的是，住院医生往往不愿在夜班期间处理任何文书工作，为此实习医生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凌晨4点左右赶到医院，在6点正常上班前处理完文书工作。要落实每周80小时工作制，医院必须严格执行每日交接班制度。但是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A 医院和 B 医院都深植一股反对改革的抗拒情绪。事实上，美国其他医院也概莫能外，交接班这件事与医院长久以来的文化习惯格格不入。例如，一位反对者解释道，留在医院才能学习，凌晨2点发生紧急状况，你跟资深住院医生一起升高病人血压进行静脉注射，这才是你接触到最多信息的时候，你必须亲自负责，亲自动手才能学到技术。换句话说，实习医生想要接受医学教育最大的敌人就是睡觉。还有一些反对者强调连续性护理的紧要程度，认为应当力求减少病人在医生之间转手的次数。正如一名住院医生所说，交接班容易出事，往往这里漏一点，那里忘一点。最后一条反对原因是，如果实习医生不接受这种工作强度，那对于所有花过时间帮别人处理文书工作的住院医生都不公平。这些人也曾在相同的位置做过相同的事，相信你能理解，让一位工作已满3年的住院医生还做实习时的工作，该有多过分。